我们今天继续要交通以赛亚书的31章。以赛亚书的31章，这里一开始提到祸灾，这个祸灾我们知道已经是第5个祸。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他们有一种虚假的信赖，他们信赖谁呢？他们向埃及求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是西西家，那时候受到亚述的逼迫，所以他们没有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到埃及求帮助，所以这一个祸呢是指着他们没有依靠神，他们依靠埃及，所以他们从埃及得到的信赖那是一个虚假的信赖，他们是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换句话说，他们所依靠的都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也是我们常常落在的光景，因为我们的信赖啊，常常是建筑在主以外的人事物的上面，因为这些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换句话说，没有从信心啊，在信心里面来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在这上面出问题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就是我们受到审判的时候，因为世界上的东西啊，不管是人事物，只要是出于世界跟世界上的东西都要过去的，都不能存到永远的，只有依靠神我们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他接着说，其实耶和华是有智慧的，他必降灾祸，并不返回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神是有智慧，他的智慧显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智慧是显在他的审判上面。所以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返回自己的话，他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谁是作恶的？在这里就指的犹大。在神的眼中，什么叫做作恶？就是没有遵照神的旨意来做事的都是作恶。在圣经里面每次提到良善都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每次提到作恶呢都是与神的旨意相反。因为犹大没有依靠以色列的圣者，在神的眼中是作恶之家，所以神要兴起来攻击他，要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就是指埃及。所以神的智慧是在神的审判里面，所以神要做拆毁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审判、神的拆毁事实上是为了带下真实的祝福，所以每一个审判都有积极的目的。所以当这个审判临到之后，你就会发现之后神要拯救他，所以你就看见神是先做拆毁，神是先做审判，为的是除去我们里面的不洁，为的是除去我们里面在他之外的一切的依靠。所以神是先要审判这些，然后呢他才要来帮助。所以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人，这是不可靠的，他们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所以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没有。所以你看，这是讲了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有积极的目的，神的审判是为了炼净，为了要把他们带回到那个祝福的那个真实的地位上。所以你看接下来呢，神的审判临到之后，你看接下来第4节就讲到神的保护来了，所以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是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所以 神在这里特别用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时咆哮，就是他抓住他的掳物了，不会因为其他的牧人来攻击他就惊慌或是说服了。用这个背景呢，神就说了，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城征战。所以你看见了，原来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家？因为神要把他夺回来，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神原初的旨意。所以现在呢，神好像这个狮子一样抓住了他的掳物，把他重新把犹大带回到他的面前。然后呢，他就说了，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所以神现在开始要为他们征战。所以你看，原来神每一次的审判，每一次的拆毁，在我们的身上都为了要把我们带到他来真实祝福的光景。所以每一次在我们身上的审判呢，都有他积极的目的。然后他就讲了，却了怎样三次复除，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你看之前我们曾经引用过，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曾经讲过类似的话，他说，我多次愿意把你们聚集，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的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因着他们不愿意的光景呢，所以神的家变成了他们的家，他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我们知道主后七十年果然他们的家成为荒场，圣殿被拆毁，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你看见神的原则一直是一样，在旧约的时候是怎么样，在新约也是怎么样啊，从前的人怎么样，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怎么样。神多次愿意聚集我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小鸡注意的都是地上的东西，啊，从来不注意天上的那个仇敌的工作，所以他就被网罗给网住了，就落在审判的底下。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世界吸引我们有三个方面，一个就像什么呢？就像野兽，非常的凶狠，在把我们吞吃。从表面上来讲，这个世界呢是非常文明的，但是它的骨子里面，它那个真实的光景呢，就像野兽一样，啊，它给你一点甜头，就好像撒在地上，小鸡在那吃。事实上呢，那是空中有老鹰要来吃它的，所以就好像那个野兽在吞吃我们一样。又像洪水，你看你根本就站不住，一下就把你冲走，失去你该占的地位。第三个呢，就像网罗，哦，你知道网罗那些捕鸟的人很凶狠的，他在地上撒了一些东西来吸引你，等到你一吃的时候，他网子就下来了。但是呢，你知道多少的时候主让这个网罗破裂，所以我们才能逃出来。所以你就看见啊，原来你知道多少的时候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多次愿意聚集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我们没有启示，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或是我们有神的话呢，但是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的东西，被肉体给填满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吸收接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固执的想法。所以我们神，你看你们的家就成为荒场，本来是父的家，是充满了保护供应，充满了各样的祝福的，但现在成了荒场，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神没有就这样撇下，所以主说只等到。所以神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刚硬到个地步，神一直在那里等。我们是这么的无知，我们一直用充满了自己的方法，但神一直在等我们。等到有一天他在我们身上做够了工作，你看他现在再一次的说了怎么样，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为什么要，为什么是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呢？我们知道锡安是代表什么？代表神在掌权，神在掌权。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工作，不再是我们的肉体掌权，不再是我们天然的那个鸡在掌权，乃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呢， 他要在山岗上为我们征战。所以却到怎样三次复除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了约拿。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其实是一直在保护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不到神的保护？因为这里有一个功课要学，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来做一个依靠他的人，怎么样学习做一个依靠他。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依靠他呢，你知道我们就落在他保护之外，所以要学习做一个依靠他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25篇啊，诗篇125篇，我们知道是另外一首上行诗了。他一开始讲到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什么呢？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你看见耶和华其实是围绕他的百姓，是保护他的。但是你如果要进入他的保护，就经历到他的保护了，你必须要学习做一个依靠的。所以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依靠。你知道我们天然人都不会懂得依靠的，我们也不懂得把自己交托神的。因为我们天然人比较信靠什么？信靠我们自己。我们认为呢，就是交给自己来掌管呢，比交给主更有把握。但是125篇这个作者，他为什么知道呢？他为什么晓得一个倚靠耶和华的人呢，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那是从他经历来的。因为他有了经历，所以他先能够发表。一个没有经历的人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的，一定是有一个有经历的人。所以诗篇都是有经历的人写的。如果你有经历的，你就看得懂；如果你没有经历，你只读过去而已。那我们知道125篇也是一篇上行之诗。那上行之诗，我们晓得是指着我们属灵生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过程。所以他为什么会有125篇的经历呢？因为他有124篇的经历，所以120篇的经历带进了他125篇的经历。那我们上次特别交通了124篇，他知道，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可怕的，像仇敌，像野兽要把它吞了，像洪水要给它冲没，像捕鸟人的网要把它抓住，而且他也的确要被吞了。差点要被吞了，他也的确要被冲走了，他也的确被网罗给网住了。但是呢，如果不是神经历了神啊，神使他正在人家向他发怒的时候呢，要把他吞的时候，要攻击他的时候呢，神帮助了他。正要被狂傲的水淹没的时候呢，耶和华没有把他们交给他们。正在被捕鸟人的网罗网住了，但是神把网罗弄破了。所以他就发现原来他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他有了这个经历，他知道呢，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从世界中拯救出来。那当你有了这个经历的时候，你里面很自然会有个反应。这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心中被主的爱给激励了，结果呢，就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当你经历了神拯救了大人，被他的爱给激励的时候，你很自然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愿意做当作活祭献给他。这个奉献呢，就带进了这125章的依靠。所以一个依靠的生命是从哪来的？是从奉献来的。 而且呢，你一个真实的奉献，一定是带下真实的依靠。你奉献多少，你就是依靠多少。一个真正的奉献，啊，一个真正的交托，就是不再把自己的一生再抓在自己的手里面，而是放在神的手中，作为依靠神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写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你看我们把自己奉献多少，我们其实就是依靠多少。如果我们依靠的不完全，你就知道你的奉献绝对是不完全。当然，奉献跟我们的启示有关，因为你看见了多少，你就能够奉献多少。所以为什么奉献是常常要奉献的？因为你看得越多，你就奉献得越深。所以奉献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经历，否则的话呢，我们一个天然人绝对不懂得奉献，而一个没有真正奉献的人呢，属灵的道路绝对走不好。保罗是知道认识神的人，所以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抓得紧紧的，把我们自己抓得紧紧的。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是实在什么保守他所交托他的，知道那里。所以你看，保罗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真实奉献的人。一个真正有这样奉献的人啊，你会有一个意象的。这个意象什么呢？就看见了锡安山。所以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什么呢？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他看见了锡安山，而且看见锡安山他不会动摇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啊，讲到山啊，讲永久的山林。为什么讲永久的山林呢？就这个世代好像会过去，好像这个国度这个帝国会耕地，但是山永远在那个地方。所以山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稳固。但是他在这里看见的意象是什么？他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因为他倚靠神啊，他这个人就成了像锡安山不会动摇。但是他不会动摇，他这么稳固，并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并不是这个人不会动摇，而是在神的身上。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稳不稳固不是在我们，稳不稳固乃是在神。那锡安，我们刚才讲过，就代表权柄所在，因为大卫是在锡安建立他的宫殿，他的权柄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所以大卫在锡安掌权，所以锡安是代表呢权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做王呢是完全按着神的心意做王。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王，都是用大卫做代表，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王。换句话，他在这里做王呢，其实是代表神在这里掌权。所以如果主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就稳固了。我们本身并不稳固，我们本身像个芦苇一样随风飘荡，事情一来，压力从右边来我们就倒向左边，从左边来我们就倒向右边。你看我们非常的不稳。但是一个倚靠耶和华的人呢，是一个奉献的人，他把自己交托出来，他让主在他身上掌权，这就是锡安。所以倚靠耶和华的人呢，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你看见，你真实的倚靠就带下了这一个意象。然后他看见了怎么样？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耶路撒冷的位置基本上是被好几座山给围绕起来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耶和华怎么样呢？把他围起来，换句话说呢，把他隐藏起来了，仇敌看不到他，仇敌摸不到他，而是把他隐藏起来，把他 围起来了。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见在神的里面呢，我们受保护，永远是安全的。躲在主的怀里面，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呢，二十四章所讲的这些世界上的或是肉体的或是仇敌的呢，就摸不到他，这外面的攻击就没有了，就因为他躲在里面嘛。可是接下来好，你看第三节就提到了，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所以你看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恶人，一个是义人。我们要懂得这个恶人，恶人我们常常把外面的人，就是我们常常把外面的环境当成恶人。比如说有人有，比如说我们到一个我们如果受了别人的逼迫，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是恶人。或者说我们今天到一个公司上班，你知道老板逼迫我，我们说这个人是恶人。但是圣经上这里的恶人不是指着这些外面的人，这个恶人是指着什么？是我们里面那个恶人，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觉得环境在逼迫我们，人在逼迫我们，这些人是恶人。不是的，真的逼迫我们的是我们里面那个肉体，那个恶人在逼迫我们。如果你那个恶人呢，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外面的人摸不到你的。所以就发觉呢，虽然好像从外面来讲，你依靠耶和华，你被他围绕，好像这个世界不再能摸到你了，但是你不要忘了，你里面还有个征战呢，里面有个恶人，里面也有一个义人。所以我们就发现呢，你知道这个恶人是指着什么呢？就指着我们的肉体，我们那个己要在我们的身上作王。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也要作王。所以你就发觉呢，现在有一个征战。所以现在这个征战不再是外面的了，现在的征战是里面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虽然我们受保护，就像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受了保护，没有外面的拦处，但是里面的人有恶人的杖，里面恶人的杖。所以我们就发觉里面有两种人，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圣灵，在那里相争。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讲的，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甚至有一个杖，换句话说它有个权柄，肉体不肯下来，肉体不服神，肉体很难驯服。我想如果你有经历你就知道，肉体真是麻烦，真是让我们受苦。所以你就发觉一个没有奉献的人，或者说我们奉献不彻底的人你会发觉你的难处大部分是在外面。那如果你奉献的越彻底，你就发觉你的难处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觉得我们里面没有太多的难处你先不要太高兴，可能是因为你的奉献还不够，你还在外面的光景。就好像说你还在埃及，你的难处是外面的，那你有逼迫没有错，那你有法老的杖，那你要逼迫你做苦工。但是呢，那边也有什么呢？也有鱼，也有大蒜，也有黄瓜韭菜，也蛮好吃的。你知道真正你会有里面的难处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过了红海，他们口渴的时候呢，磐石流出水来的时候，换句话他们开始在有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之后呢，马上接下来是什么？ 亚玛力人就来了，你就发觉那时候亚玛力是代表肉体嘛，所以那时候呢里面的征战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或者我们奉献根本就没有奉献的人，你知道你的难处都是外面，为什么？你都发觉是人家跟你在作对，你就发觉呢外面有世界各样的吸引我们。但是你因着经历了主的恩典、主的保守呢，你慢慢脱离了这世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现在的敌人不是外面，现在敌人呢是里面了，啊，里面开始征战了，而这个肉体太强了，所以你看见肉恶人的脏，他不肯推诿的。所以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真的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但实在是服不下来。每次神在我们身上一点点的工作，我们就受不了，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那个老路，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不服圣灵。你看到没有？我们里面当然神知道，神不是不知道。所以你看见后面就讲到什么，恶人的账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所以神是管制的，他不会让你肉体一直欺负你，所以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你知道我们常常被压迫到，就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常常被肉体的生命压迫到个地步呢，可能会去作恶的。什么叫作恶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违反神的旨意的事情。明明神的旨意是这样子，但是因为那个恶人太厉害了，我们的肉体太强了，结果我们就没有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做了违反神旨意的事情。可能是一件好事，好事不一定是神的旨意，那叫什么？叫做作恶。所以恶人的账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为什么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呢？因为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呢，事实上已经与主同定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这个账呢，在神的眼中，在我们该在神面前的地位上，这个账已经折断。可是，在经历上呢，好像他还没有折断，可是神有管制。所以每一次到，所以每一次临到我们的苦难，都是神量过，他知道他不会过于你可以承受的，所以呢，他不会常常落在义人的份上，主知道。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主不赶快把我们带过去呢？为什么好像我们一直在这个上面反复在这里征战呢？当然神有他的目的的，神有他自己的目的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如果我们不懂得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就会灰心丧胆，好像永远无完，没有穷尽，没完没了一样。那到底他要训练我们什么呢？就是要凭着信心，要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凭着信来经历圣灵的大能。也就是说呢，不要叫我们看环境，要凭着信心，要仰望主，要我们常常学习来仰望主。所以每一次你碰到环境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转眼仰望基督，转眼仰望主，望断从一切的人事物身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落在这个管教的底下，你知道我们很讨厌什么呢？讨厌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讨厌那些环境，甚至我们讨厌神，我们觉得神太过分。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这不能解决问题，这只是让你更苦。所以神在这边操练什么？操练你要凭着信，从人事物中转开来，不断的转，学习操练回转仰望主。就好像旧约，你知道，他们被蛇咬到以后呢，他们要仰望铜蛇。每一次你去看你的伤口的时候呢，你就死。圣经上讲，那些看自己伤口的人就死，但是他们从伤口来转眼仰望铜蛇，就基督所预表的时候呢，他们就活过来了。所以你每一次去看你的伤口， 你每次去看那些环境，你每次看那些伤害你的人，你看你就死了。这个死就是指属灵的死，就是落在那个死，那个死亡的底下。但什么时候你不看这些人，你不看这些环境，你转眼来仰望主，哦，凭着信心，哦，继续不断的来仰望主，你就会经历到圣灵的大能。时候到了，他把你带过去了，因为他不容许恶人的杖一直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你作恶。所以你就看见了，主要一直要操练我们，操练我们。那神容许这件事情反复的操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要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如果太容易放过我们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就认为肉体就是肉体的能耐就这么一点点。神反复让我们操练，知道我们的肉体有多刚硬，有多难驯服，所以让我们认识肉体，然后呢，也不依靠肉体。让我们认识肉体之后，我们就不依靠肉体，单单仰望神的灵。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喜欢依靠肉体啊，明明知道肉体不可靠，我们还时常能靠肉体。所以神反复的操作这个东西啊，让我们在属灵上的操练呢，很重要，就是要你认识肉体，不依靠肉体，单单仰望神的灵，然后不凭着自己的挣扎。你知道，你凭着自己的挣扎就是依靠肉体，不凭着自己的挣扎，然后我们知道恶人呢，这里的恶人要被除去。到时候呢，义人呢要在生命中掌权，那时候就是什么西安所代表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慢慢操练的时候，你就发觉了，刚开始那真的很苦。为什么？因为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已经6000年了，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像个婴孩一样。但是慢慢慢慢，我们认识肉体，不依靠肉体，不自己挣扎，单单仰望神的灵，转眼仰望主，你开始慢慢经历神那个是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你身上一次的得胜，两次的得胜，就慢慢慢慢的，这个恶人呢，就从他的杖就经历到他的杖的折断，啊，经历到他从那个脊呢从我们的宝座上下来，啊，经历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以你就。所以你看，这一个作者他经历到了，所以他就知道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身受作恶。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你就发觉这个恶人的杖一天到晚在我们身上，但他是有经历的。然后当他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你知道很自然的会有一个什么，从心的深处有个祷告，一个祷告生出来，这就是第四节第五节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这是一个祷告。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一同出去受刑。原文没有受刑，就一同赶出去的意思。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我想从我们每一个人深处这个祷告。当你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你里面不知不觉会从您的深处会有个祷告，因为这是他的盼望。他真是盼望，而且他的盼望呢不在自己身上，他的盼望呢是在主的身上。所以他就有了一个这个祷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他这里特别提到为善，我们刚才讲过善是代表什么，就代表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呢，一个真正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为善的。你不一定行得出来，但最起码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心，你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心理正直的人。换句话，他不是走弯曲道路，不是逃避十字架，他不是躲避肉体，他心里是正直的，他想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的祷告是怎么样？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这个祷告也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的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在诗篇一百二十五篇，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写诗人讲的说，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在新约就变成了什么呢？求你按着你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是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本来这个心是肉体在那掌权的，现在盼望了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刚强起来，让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心在我们心里面作王掌权，让外面的人被拆毁，让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王做主管理我。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那让主的平安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管理我们，也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讲的话。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这句话很宝贵哦，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知道基督怎么会有平安在我们心中作主呢？如果今天肉体在我们身上掌权，基督的平安不会在我们心中掌权，不会在我们心里作主的。所以基督的平安要在你们心里做主了，是基督要在你们心里掌权才可能的。肉体如果在那里掌权，基督的平安不会在你们心里做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一百二十五篇最后面，你看他提到什么？愿平安归于以色列，看到没有？这是真实的平安。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换句话，这个平安呢，是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的事。那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所以什么叫做偏行弯曲道路的人？就是我们体贴肉体，我们不愿意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这个偏行弯曲道路。这个偏行弯曲道路是跟心理正直的人是相对的。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作恶人是跟义人是相对的，一同出去受刑。所以迟早，今天不受对付，有一天要受对付。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那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看这样哈，我们从二十五节开始看起哈，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四节，好不好？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五到二八。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我想我们必须对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在灵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如果你不认识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像三十六节所讲的警醒，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你一个人为什么会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因为他灵里面有看见，有清楚，知道他现在处在什么时代。如果现在是一个很平安的时代啊，其实你要警醒干嘛？啊，你不需要警醒，不需要祈求。但如果你认清你现在所处的时代的时候呢，你像你就开始要警醒了，你要祈求。所以主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呢，跟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很有关系。其实，如果你看啊，我们的自己，你看我们周遭的环境。你看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世界整个局势，你如果你看，而且你在主里面来看啊，你的灵里面一定会有看见，看见什么呢？就这个时代越来越黑暗，仇敌的工作越来越紧迫，我们里面灵里面的压力越来越重，你一定会看得到。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很切身的来讲，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你去看，他们都有个什么压力呢？一个经济的压力，都会有经济的压力，这不是偶然的。然后你再看见，欧洲欧盟最近的那个整个经济体的那种变动，居然现在是要向中国来求帮助。美国这次财政部长去讲话，他们都不太听他的。他们说：“你去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就好。”意思就是说，美国自己也在这个问题当中。然后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然后你看见最近邮局出问题，邮局一出问题，你要有多少几万人要去裁员的？然后你知道最大的银行 BOA 要裁员好几万人，大公司思科。也要裁员好几万，你就发觉情形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重。你有没有发觉这个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压力哦。本来已经够苦了，这个压力会越来越苦，越来越苦。然后呢，有工作的人也苦，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交通有工作也为什么？因为裁员以后不认了，然后工作就越来越重。本来一个人的工作呢，现在是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工作增加不说，人际关系就越来越恶劣，跟上司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就越来越恶劣。这是什么？这是幕后的时代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黑暗的势力就越来越强。那没有财务的问题的容易吗？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币值在变，有压力的。然后本来可以依靠退休的，现在发觉了退休金越来越少了。然后呢，物价越来越上涨。现在大家依靠在中国，中国本身可能是一个空壳子，你都不晓得。有很多人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们很多东西是封闭的，所以不代表它可以。所以就发觉呢，不仅是这些外面我们所讲的这些工作、这些经济的问题，还有呢，人里面，你知道那种压力，很多人没有办法，他只有寻求什么呢？寻求自杀。人变得就是说，很多的压力之下呢，你看，各样的精神方面的问题都出现。然后弟兄姊妹，不仅仅是说财务的问题，还有身体的问题，很多人被身体的问题所缠累，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如果你真的在灵里面看这些事情啊，你就发觉我们已经来到最后的一个时代。那一方面呢，你可以发觉仇敌啊，这逼迫是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因为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你读了起之后，就发觉到有个时候他要气愤愤的下来。所以我们不要期待啊，这个日子会变好。你必须要看见这个压力会越来越重，而且重到一个地步，很坦白的说，我们很少人能够站得住的，我们很少的人能够站得住的。 所以主给我们的劝勉的话是在36节，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所以主不是说不知道这件事情，主知道。所以我们先来看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那现在日月星辰就显出异兆，为什么有这样日月星辰显出异兆呢？因为当日月星辰显出异兆的时候，你就发觉地球上的很多气象也好，很多天灾也好了，就变化了。所以日月星辰显出异兆，显在地上你就发生变化。你看美国东部从来没有地震，100年没有地震，开始有地震，有那种飓风，很可怕的飓风，有洪水，有各样的，你看龙卷风，有地震，你发现这都是什么？日月星辰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你看一看地上的邦国是不是有困苦？大家都落在苦难，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现在人真的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你知道这个世界啊，现在就已经让很多人很紧张。你我们光是看到日本这一次的海啸，何止人？你看人真的是，然后事情只会越来越糟。所以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就吓得魂不附体。那是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这意思就是说主回来之前这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已经很近了，这些都是讲到我们的事情了。所以你又发觉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可以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在这个里面了。然后呢，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勉励。但是说句实话，我们真能挺身昂首吗？我们是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还是挺身昂首？你就发现主在这里讲的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后面讲的话，就是34节告诉我们，有些人是能够挺身昂首，有些人不行的，有些人根本就站不住的。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来面对这件事情，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以为当这些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得住，不一定。而且我可以跟你讲，很少的人站得住。我们可以每个礼拜有查经的聚会，对神的话认识，那个东西不能够保守你在这些环境来说你站得住，我保证你不行。你也不能够说哦，我每个礼拜有去参加祷告聚会，因着有这样的祷告局我就能站得住，不对。这个祷告呢不能够让你，因为我们那个祷告其实说句实话是非常肤浅的祷告，这个祷告不能让你站得住。也不能说我常常去参加特会就给，这个特会也不能让你站得住。你必须要认识一点，你根本就站不住。如果你认识了这一点以后呢，你才能谦卑，才能来到主的面前，才能够求主，求他的灵帮助我们，求他的恩典托住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逃避这一切，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先要认清这一点，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认清这一点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到那一天你发觉不可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太晚了。所以34节怎么讲呢？你们要谨慎。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听见这些事都能够挺身昂首啊，因为你们要谨慎。所以一个谨慎，所以主要后面讲这些话很重要，只有谨慎的人，注意后面主讲的话的人，你可以挺身昂首。所以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主在这里特别提醒门徒，有一天 那个网罗会扩展临到，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也要临到我们。那我们很可能就是神的儿女，很可能呢在这个网络临到的时候，他也抓住了我们，因为他累住了你的心嘛，就抓住了你。那主在这里特别提到三件事，第一个是贪食，第二个是醉酒，第三个是今生的思虑。当然这是原则的，并不是说真正我们这边好像在那边吃东西喝酒那么简单而已，他是讲的原则，主是讲原则，所以我们要来注意这三件事的原则。因为如果你不谨慎啊，你如果在这个原则底下呢，他要累住你的心的，就网罗就临到你了，像临到别人一样。所以第一个是讲了贪食，贪食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它不是贪食，它是讲到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啊，非常的就是说没有警觉性，非常的散漫，就我们的心很散漫啊，把主给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主给我们的恩典浪费掉了。这个叫做贪食，就他的原文的意思，他是指的你很浪费，把主给你的东西浪费掉了，然后你没有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你好像非常的散漫。所以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的恩典也够我们的用，但是我们常常就不知不觉呢，就把它浪费掉了，把它就不当一回事。这是这里的贪食的意思。换句话说呢，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我们漫不经心。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听见神的话啊，这个话呢我们懂了，进到我们脑筋里面了，我们也明白了，但这个话在我们身上没有，仍然没有作用，它只是头脑知道，它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圣灵接下来要做工了，圣灵要引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里面，圣灵要把这个话呢组织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每次听完这个一篇道，好像圣灵对你说了话以后呢，神就兴起一个环境来叫我们学功课。但是呢，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蛮不精心，根本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所以呢，本来圣灵给我们预备好的一个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习，然后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浪费掉了，我们散漫了。这个就是这里讲的贪食的意思。对神的恩典我漠不关心，对圣灵的工作忽略了。譬如说我们本来应该学习设计，譬如说我们讲的设计，然后我们到了公司上班以后呢，结果老板给别人加薪没有给我加薪，你看我们就生气了。我们该学设计的功课的我们也学，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恨这个加薪的同事，恨这个老板。所以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灵在工作，然后我们蛮不尽心。如果我们看见这出于神的时候，这圣灵在我们身上要让我们学习舍己，让我们降卑的时候，你就因着主的缘故呢，你就服下来。所以圣经上说，勿要自卑，服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你升高。但是你看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看见了这个没有？我们只是恨气，根本就没有想到主，想到主也气主。所以这叫什么？这叫贪食，这是浪费。好，第二个是醉酒。那我们为什么要醉酒啊？那酒有很多好处，能够把我们的烦恼给忘掉， 意思就是说，一个醉酒的人就怎么样，逃避现实的。所以这里特别是讲到我们常常逃避现实，不肯面对现实，一再的逃避。换句话说，我们想要逃避什么？逃避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不愿意让圣灵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仍然要让肉体来作王，不让神的灵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来做工。这是醉酒，我们想要混日子过去，所以我们逃避了好多的十字架，因为我们看不见。所以这是需要启示的这需要奉献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所以你没有奉献，你也没有这个拦阻，讲句实话，因为你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主，那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嘛。所以你要发脾气就发脾气，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所以你看见了，事实上我们在追求。所以你不是说我没有喝酒，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不是的。你说我常常进食，我没有这个问题，不是的。进食真正的意思是舍己啊。醉酒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逃避现实啊，你必须让主的工作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来做工啊。还有精神的势力，我们被好多的人给缠住，势力为他们缠住，被好多工作，甚至是好像我们在教会的工作给缠住，被各样的事物给缠住。当我们被这些缠住的时候呢，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灭掉。那我们有没有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如果我们在主的光中，你会看见我们都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呢，一方面我恭喜你，一方面我真希望神的灵照耀我们。我们如果真的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们感谢主。那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你觉得当这些事情，这个环境越来越黑，越来越深的时候，你能够逃避吗？我想我们可能没有人逃避得了。所以我们不要太自信。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认清这个最后的时代已经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在我们今天已经在越来越黑了，我们要认清这一点。第二个要认清，我们要谦卑下来，要认清我们根本就站不住。如果你看清了这两点呢，那你大概就可以读36节的话，否则的话这36节21章36节我们也不必读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个，认识现在环境的险恶，而且越来越恶，不会再好你看见美国这么蒙福的一个国家，现在你的道德已经败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本来军中同性恋还暗藏的，现在呢可以公开讲了，多少的事情完全跟神的旨意相反。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会好吗？你看美国的经济会好吗？不可能了。这代表呢，这个最末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今天已经开始，而且会越来越恶。所以要认清这个时代，要认清我们现今的光景，然后你就懂得主在36节为什么要这样讲：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主为什么说你们要时时警醒？意思就是说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这个时代还平安的话，你必须要警醒。主的意思是说，你们为什么要时时警醒呢？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恶了，最末了的日子要来到了。而且他叫你警醒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多人在睡觉，我们从前在睡觉，他现在不是要睡觉的时候，现在是趁早睡醒的时候了。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为什么要常常祈求呢？因为你知道，一个真正常常祈求的人是知道认识他不平的人。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做，你不会去祷告的。因为你真的认识你不行了，你就要开始祷告了。所以你就发觉，原来为什么神允许我们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方面仇敌在逼迫我们，要毁掉我们， 用网络来网住我们，但另外一方面神更美，神的旨意更美，因为仇敌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工具。原来神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一方面他要借着这个环境来炼净我们，借着环境的逼迫呢，把我们里面这些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给炼净掉，让我们转眼来仰望主，求主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行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过不去的。所以当你们这样子时时警醒常祈求的时候，就能够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你看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也许我们这样警醒这样祈求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被提的生命，当真正那些大的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被提了。所以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这件事一定要来的，但是我们能够逃避，完全我们被提了，我们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就不羞愧，我们就能够挺身昂首，这样的人能够挺身昂首。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边特别提到什么？罗德的妻子，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跟的妻子跟罗德已经逃出了索多玛了，索多玛已经被火降下来烧了，他们已经安全了。但是就在安全的时候，罗德的妻子一回头变成眼珠。为什么？虽然逃出来了，心还是被他网住了，这就是累住的心，累住的心。所以主是把我们带出来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被累住了，就像罗德的妻子。所以罗德的妻子啊，这个教训可以说是什么呢？生跟死，得胜跟得救的区别，国度跟永生的区别。你看这严不严重？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要学习认识今天是什么时代，我们要学习认识自己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的光景不好，这不能够拦阻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我们的光景不好，最怕的是我们自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我们以为我们有聚会、有祷告、有读经，我们有知识，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可以。但是当我们认清自己的光景，在神的光中认清自己的光，认识现今世代的邪恶，让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警醒，能够祷告，我们就有机会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主的面前。所以我盼望就是说，今天这些话能够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他的宫中，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在他光里面，我们降卑自己，真正自己不够，我们需要他的灵使我们刚强，需要他的恩典来托住，来走这个越来越险恶的时代，能够被保守住。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天真好吧，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真是爱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是落在自欺的里面，落在自满的里面，落在贪食醉酒的里面，落在被今生思虑所缠住的里面。主，你还给我们机会，你还把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真的不够，承认我们真的在面对即将来的这时代，这个险恶的时代里，我们站立不了。主，因此我们真是能够在你面前悔改自卑，能够按着你的话的教训，借着你的灵常常帮助我们能够警醒。现今真的是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是我们趁早该睡醒的时候，就要帮助我们能够警醒，能够不住的祷告，求你的恩典能够托住我们。我真是巴望在这一切最险恶的环境来到之前，我们都能够逃避这一切，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的主，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的从深处觉得我们需要你，救我们脱离那些自欺自满的光景。主，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需要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主，我们再说，主，真的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这个时代越来越险恶，我们怎么能够应付这些呢？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把这些话深深地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让我们从深处向你呼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